生命记上一次我们是读了第四章，我们都知道第一章到第四章是一段，那么前面三章呢是讲到回忆，然后最后呢第四章呢就讲到神说话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从第五章开始就开始有一个很重要的新的一段。那么大家都知道，我们如果读的话，你应该就是看到第44节，那么这就是这一段的新的开始。这个前面几节呢等于是引言一样，那么上一次呢我们等于把前一段最后把它全部结束了。所以44节呢，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，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、律例、典章。那么我们知道整本生命记就是讲到摩西在以色列面前所陈明的律法，他讲了半讲律法。那什么是律法呢？所以很清楚，圣经就给我们分作三段，一个是法度，一个是律例，一个是典章。那么好了，你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26章，那么很清楚的，你讲了律法吗？好，前面有一段讲法度，然后讲律例，然后讲典章。我想你要明白什么叫律例，什么叫典章，什么叫法度，没有一个地方比读生命记这一段更清楚了。所以呢，从第五章到第11章是讲的法度，然后呢，从第12章以后一直到26章，那是讲到什么？讲的律例跟典章。所以到了礼拜六的时候，我们会再细一点，我们大概跟弟兄姊妹分分段，起码你读生命记，你不会读的好像糊里糊涂的，什么都不清楚。所以呢，我们呢，这个要大概知道，因为不要忘记啊，整个讲的神的话就是10句话，没有多也没有少，10句话就代表神的诫命。那普通我们觉得诫命好像是律法全书，其实不是，这个十个诫命在原文就是10句话，10句话就代表10个大的方向，不可守，我要守安息日就是大的方向。到底点火可以不可以？到底戴假牙齿可以？到底戴假头发可以不可以？那些到底什么样做做工？那是细节，不是大方向。主只有10句话，明白吗？然后呢，这个10句话你需要去解释它，怎么解释它呢？你要讲的法度，讲的律例，讲的典章。所以转来转去都离开不了10句话。所以你从读这从第几章，你从第五章一直读到26章，你读到后面你才知道说有的原来这是属于第一个法版的，还第二个法版，两个法版，两个渐渐的版本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在这里圣灵呢就让我明白他的话是怎么一回事。所以当然我们从第五章开始，我们就开始了什么？就开始了律法的第一段，那就是法度、律例和典章。那我们讲过法度是什么呢？法度就是见证。那现在我们懂了，原来神把律法降下来呢，是为了他的见证。见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？神是怎样的一位神？所以要记得，从此以后，自从西乃山以后，那么这个两块的板，两块的石板上面有律法的声音，称作法板。法板原文就是见证的板。所以你看见这里为什么？这个律法跟法度有关系，这个道理。然后呢，在建这个法会幕，然后呢约柜，这个见证的板不是放在约柜里面吗？所以叫做见证的柜。然后呢，这个见证的柜是在什么里面？在会幕里面。所以这会幕叫什么？叫做见证的帐幕。所以当他们抬着约柜，当他们住在神住在他们中间，然后无论在旷野安营或者起行，他们站起来或者躺下，他们都是为主做见证。那么这个见证从哪里来？见证从神的话来。神的话是从里面有一部分是律法，表面上律法是束缚我们，是约束我们，叫我们失去自由的。其实律法叫我们得着自由，叫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。律法是叫我们可以有自由不犯罪，今天年轻人没有自由不犯罪，他们要自由为什么？他们要搬出去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要犯罪，因为他们自由犯罪， 父母看管他看得太久了，他不要，所以这不叫自由，他们反而受了捆绑。所以今天许多年轻人都是落在捆绑里面，明白吗？所以我觉得做父母的就要像约伯一样，常常为儿女祷告，叫他们不得罪神。因为今天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做各种的情形底下，我们还需要为他们祷告。所以一样的道理，弟兄姊妹，所以现在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说，原来是有个见证，律法乃是为着他的见证。好，既然是见证的百，见证的百失败，见证的约会，见证的会幕，那么这一帮人当然就是见证人。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乃是神的见证，清楚。所以他们一举一动不能把神代表出来，他们过去没有约会，没有见证的版本，他们还是炒着肉吃，可以，他们还幼稚。现在不行，他们仍旧炒着肉吃，他们把神完全代表错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神的手就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年轻的时候做糊涂的时候不要紧，你如果受了那么多的教导，你明白了神的旨意，那这个时候弟兄姊妹，你一失败，神就不放松，神的管教就严厉了。你看见没？尤其像摩西一样，摩西后来他说那个时候他把重重的打了两次，那次就不行。所以我们知道，自从有了见证的法柜以后，有了见证的会幕，有了见证的石板以后，弟兄姊妹请记得，这一般人不是一样的人。所以这就是我们讲到律法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。所以这是为什么前面第五章一直到第十一章讲的法律。所以一面讲的什么是见证，另一面讲到见证人。因为你就遵守这些律法的人，你才能把神代表对嘛，是不是？前不久不是你看这个奥巴马的先头部队到了别人地方，结果就闯了祸，做了羞耻的事啊！你说这个跟总统有什么关系？不能这样说的，他把整个国家代表错了，你明白吗？那这个国家当然对他们要制裁，但你不能说不制裁呀、啊？你怎么丢脸丢到这种地步去了呢？那基督也是这样啊，你平常你爱说什么说什么，现在你蒙恩得救那么久，还东家长李家短，把这个话搬到这里，那个话再搬到那里，你里面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你还觉得很好，还不需要认罪，对不对？这有什么证明？你现在根本不管主的见证了嘛，我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今天不一样，你如果不帮助别人，你如果今天不侍奉，没有关系，你爱什么完全是你的自由。但是今天你有自由吗？不能的，对不对？有的话根本是不应该说，但是你说了，那么好了，你不知不觉也可以把这个地方绊倒，把那个人绊倒啊。所以见证就是见证，你受了约束，你自然就显出那个见证来。那么显出见证来，就让人知道说，今天神是怎样的一个神。当今天人欲横流，当今天你看见这个世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的时候，那基督徒能为主站住见证，为什么？他的那些话是话来约束他们，叫他们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但有一件事你要记得，讲到法度的时候有两种，以色列在旷野是一个见证，以色列在迦南是另外一个见证，迦南乃代表基督吃葡萄的功夫。所以现在讲到第五章到第十一章讲的见证的时候，是告诉我们说，当你经历了基督吃葡萄的丰富的时候，你应该有什么样的表现，不是自然的。所以这个不是光是在旷野里面不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那个，不是，你要给人看见说基督的生命是何等的丰富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你很自然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那里告诉我们说，只有你里面被神的话充满，你才能为主做这样的见证。不只见证说你得救了，而且见证你得胜了，不只见证说你里面有一点点基督的生命，而且得的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，不只是显圣，而且得胜有余。所以这就是生命记跟别的不一样的。所以第五章到第九十一章为什么这么宝贝，普通人读来读就算了，没有什么感觉，但是不觉得很有感觉，为什么？ 因为在这里讲到这个律法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不是你在旷野要怎么做，是说你在迦南地你要怎么生活。迦南地的试探在哪里？什么时候你会失败的？老早神已经告诉我们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第五章到第十一章。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的话，我相信我们在读这一段就提清楚，就很明白的很多。那么但是不要忘记一点，就是这个从第五章开始的话是跟前面四章有关系啊。那尤其到第四章的时候，已经把话的性质，神话的性质已经被我们描写一次了。那神话的性质是什么呢？我想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讲过，上次讲过了，所以很笼统的告诉弟兄姊妹。那最重要的一段是什么呢？就是第十节。第十节，从第十节来，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日，这个你是谁？你当然只说这帮以色列人了，但这些人怎么可能站在何烈山耶和华你神面前的日子？不是，因为他们祖宗站在那里，那个倒闭旷野那些人站在那里。所以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那日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祖宗站在那里，他们虽然在他们祖宗的怀里面，他们也站在神的面前。所以神跟以色列人的对待是一个对待，是一种的对待，没有说好你们祖宗这样，现在你们这样，不是的。你看见吗？因为对以色列来讲，对神的旨意，神的子民来讲，他的旨意就一个旨意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在神的面前。那弟兄姊妹，人怎么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呢？一个罪人怎么站在神的面前呢？一个罪人站在神的面前，不是应该被击杀吗？但如果一个人能站在神的面前，不是表示他因信称义了吗？他总是他称义了吗？好像没有犯过罪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，这些以色列人怎么能够站在耶和华的面前？那不是站在耶和华面前，而且能与主面对面，能够经历主的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神今天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回来出来，就是要见他们的面，要他们站在他的面前。他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，这个儿子已经生了好久了，现在我把他寄养在埃及，但是我到现在没有见过他的面。所以神就和摩西就约好了，我要见他们的面。所以这些人能够站在神的面前，他们看见荣耀，看见光，为什么没有击杀？因为原来很西门，原来西乃山一个很大的磐石，所以叫以色列所看见都是反射的光，都是折射的光，不是直接照射的光。直接照射的光，他们老早就没有了。所以所有的故事，弟兄姊妹，你讲的神的话是从哪里开始的？是从西乃山，神和我们约会，他要和我们面对面。然后他要对我们说话，把他的心意告诉我，把他的心向我们打开，这叫律法。就是是律法怎么会是败坏人？律法怎么是压制人的？这是冤枉律法。律法什么？律法就告诉我们，是等到人见到神的面，神就要把他的心给我们打开。那么旧约是借着磐石，新约借着基督，不错。所以今天我们能站在耶和华面前，表示什么？我们称义了，我们因信称义了，就得着救了，明白吗？所以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面前的那日，那一天，意思是说你得救的那一天，你因信称义的那一天，你应该被击杀的，结果今天我能够居然站在神的面前，而且我能够享受他的同在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愿王带我进入那是第六次。你是什么人？我们什么人？我们吃了什么的？今天所罗门是个君王，当他出来就骑着马，当他就是那样威武，我们连灰姑娘都不如，我们怎么可能？我们凭什么资格？所以你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我们是何许人呢？明白吗？我们怎么可能站在耶，怎么可能站在神的面前？不可能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主恩待我们，主拣选了这些人，不光把他们从以色列从埃及招了出来，而且让他们在神约定的山上能和主面对面，真神的心意。好了，那下面那一天神做了什么事呢？你在那天耶和华对我说，对谁说？对摩西说，你为我招聚百姓，我要叫他们 听见我的话。那天他们明明站在神面前，那够不够呢？得救了够不够呢？不够。为什么？耶和华神召聚来。所以圣经说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停止官僚的人。每次神召聚我们，就要说我们说话，很清楚。召聚他们，召聚我的百姓，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。什么叫在神的面前？弟兄姊妹，今天摩西只能看见神的背，看不见他的面。但是新约感谢主，我们可以看见神的面，不错。但是最重要的，在何烈山，在神约定的山上，谁要我们听见他的话？你听见他的话了吗？最要紧的，我们今天已经糊涂了。我们觉得以色列律法，律法，律法，他们这边是律法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律法的背后是神的话，神的话，神的话。今天没有神的话，你只是站在神面前，你怎么可能有一个生活呢？所以站在神面前是称义，根据这个地位，现在你可以有一个圣洁的生活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需要神的话，没有神的话你怎么会圣洁？没有神的话你怎么会谦卑？没有神的话你怎么会温柔？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神要对我们说话，整个西乃山的意义就是神要对我们说话。所以不要弄错，神的话里面有律法没有错，但是你不要把它倒过来，好像神就是要折磨我们，好像神就要约束我们，不是的。你要知道说，神你既然得到一个地位，现在神就希望你有个生活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到那里，然后呢下面说使他们存活。所以现在你不是站在那里，而且你可以活。今天我们能有一个属灵的生活，因为我们听见了他的话。今天很多人本领呢很有本事，没有主的话他们也能活，稀奇不稀奇？今天你没有主的话，你今天怎么过日子？今天你不失去玛纳，你今天怎么走旷野的路？有的人本领的很，他靠昨天的玛纳，他在搞过去的。你听他做见证，都是十年前的得胜。我不是问他十年之间是得胜，对吧？他讲来讲去就是练悟他过去十年的得胜。今天主要问你今天如何？你什么时候认罪？你什么时候求主的宝血接近你的？这主要听，这主要听见，所以使他们存活。在世上的日子可以学习敬畏我，敬畏需要学习的。弟兄姊妹，我常常觉得今天我们太放肆了，我们太放松了，我们不够敬畏。我们来聚会我们也不够敬畏，我们需要学习敬畏。而敬畏需要有榜样的，做父母不敬畏，儿女就不会敬畏。所以父母的口是松的，从小儿女听父母怎么说话。弟兄姊妹，你说我来聚会说另外一种话没有用的，儿女看得很听得很清清楚楚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吗，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看着儿女前面的路，你会叹一口气。有一件事你要记得，那个种子你种下去的。今天你说大了我一定没法控制他们，没有错。但是当初如果你敬畏主，你要是约束你自己的嘴唇，你不说那些话，你不做那些事，就是这个稀奇的，儿女完全看得清清楚楚，然后有样学样，等到有一天你撞的时候，你不是也如此吗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很多时候生命就是这样的。你看讲，等到一个生命到一种程度，你根本来不及，你不可能儿子长儿女长大，他就是自由，你怎么样呢？你说不要这样，不要那样，你 too late， 太晚太晚了。你要教他什么选择？你从小。几岁就要跟讲的什么学？现在你告诉选择，他说我有我的意见，我有我的主张。所以今天你怎么办？难道撕破脸？不能的。所以这个时候父母当然就开始背十字架了，否则有什么十字架好背？但是不要忘记了，你当初种的种子什么？你这个当初你怎么种的？现在是怎么样？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要学习敬畏神，敬畏神。不要忘，不要以为说到了新约我们就不要敬畏，没有，你越爱他你越敬畏他。你看见没？今天年轻人没有这些东西，你今天到大学里面去，那这个学生根本就是拍拍老师的肩膀，就是 first name on first face， 都是这样叫来叫去的。你看见吗？从前你是根据圣经很清楚，所有的老师都是坐下，学生站着的。现在到大学里去看，学生坐着，老师站着，这个还不要紧，还跟老师拍肩搭背的。到时候你不对了，他可以等一下等一下， 弟兄姊妹，现在完全反了，这个世界完全反了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我们要这样学习敬畏神，让这个世界去吧，他们反正这样，你根本救不了他们，你也不需要美化他们，他们就是这样。但是问题就是说，我们还来得及，最少你还来得及，明白？所以每个人将来到主面只能向主负责的，所以要学习敬畏我，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。稀奇的，你是敬畏主以后你才有教训，你没有敬畏，那个教训在儿女耳朵里面根本听不进去，听不进。他常常会问说，医生，你医治你自己吧，明白？你自己都救，你自己都不行，你怎么要教训呢？所以那个教训就表示不是你自己经历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学习敬畏我，又可以教训儿女，这样行，这样行怎么样？学习敬畏神。所以今天儿女不敬畏神是父母的羞耻。对不起，你看见没？你不要说现在这个现在年轻人怎样，这个美国人怎样，不是的。你看见很清楚，所以我们需要什么？需要主的话。有主的话，我们舌头就受隔离了；有主的话，我们态度不轻薄了。所以你看见吗？所以尤其你住在一起，我常常说，有时候你看见那个小不点，好像根本好像什么事也不懂。你听，好像你说啊，是现在他们这个福州话听不懂，或者温州话听不懂，他们要听都听得懂。你以为他听不懂，好了，你就讲一些放松的话，而你都听进去。所以你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今天那个影响什么？这个影响神的话是影响第一代，叫你学习敬畏主，然后第二代呢，就能够也这样行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得救都得救了，你得救，你儿女都得救了，你站在神面前，神儿子在神面前，问题是你有没有主的话，他也没有主的话，他没有主的话，你教训他有什么用？你需要把主的话给他，主才能改变他。所以我常常想起我那个Daniel， 他14岁，那是最叛逆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很担心啊。然后呢，他如果他那时候个子长得又高又大，他如果从1层走到5层，很多女孩就跟着他走了5层，所以他的妈妈很紧张啊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样办才好啊。但是很稀奇，到了14岁那天，主就遇见他，好像主就把他那次这个腿就断了，那他就觉得。他从儿童班里面就听个故事，说是好了，有个小羊非常的不听话，就后来实在没办法，太危险了，所以牧人就把他腿打断了。那其实腿打断的时候，他就觉得好像为什么就把我腿打断，但是从此以后呢，他日夜把他抱在他的怀里，他能够经历日夜主的同在，所以那个时候很稀奇。那么这个 Daniel 他就知道说，哦，主今天主把我腿打断了。所以从那天看，你不要叫他早起，他一大早就可以起来读圣经，一大早他就可以亲近主。所以我觉得弟兄姊妹，这个是重要，这个是最重要最重要的。今天如果你不把主的话给他，你能约束他吗？你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，你不可能一辈子跟他。所以他有一次他做见证说，他说我记得有一次爸爸狠狠地打我，那的确我们是关起门来，我就不是关起房间打。他说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敢撒谎，我一撒谎我就想起那件事情。所以管教当然需要，为什么今天管教就不需要了？圣经明明告诉我们是管教，然后才把那个孩子的愚昧打出去的。你知道我们今天是什么样的情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都需要，但是问题在哪里？你的能力在什么地方？能力就是你有没有主的话，你有没有敬畏主。你只有在这个情形下，你才能够教训你的儿女也这样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。得救都得救，那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主的话，有没有能够存活。而且当我们存活在世怎么活呢？是敬畏的生活。但是还是不是你已经敬畏，还是学习敬畏。敬畏跟学习敬畏不一样啊，敬畏是表示你已经会敬畏了，学习敬畏就是我还差着，我还不会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没有一个人毕业的一天，只有你这样同聚战经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儿女也学习敬畏。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原因在哪里？都在主的话。所以现在你要知道，主的话是活的， 主耶稣不是死的，不是写在石板上的，光石板上是后来的故事，但是他根本就是活的，明白吗？是叫人活的。所以主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乃是灵，乃是生命。所以神话语的本质就是活的，就是生命，是叫我们活过来，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。那么后来怎么跑到石板上去呢？下面不太就清楚了。所以下面怎么说呢？然后呢，那时你们进前来，站在山下，山上有火焰冲天，必有昏黑密云有暗，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，你们只听见的声音，却没有看见形象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很清楚的。然后下面说，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，只是你们就是十条诫，十条诫就是十句话，就完了。十句话在原文是十个大的方向，一个大一个 broad direction， 这个是一个完全很宽广的一个方向，是生命的，是活的，明白吗？然后下面说，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等到本来是活的话，最后呢把它写下来，放在石板上的话是写下来的话。大家要记得，写下来的话还是十个大的方向，并没有仔仔细细写下来，没有的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，是神活的话，然后最后呢神把它写下来。所以一个是生命的话，还有一个就写在石板上的话。那么好了，石板上的话就代表所写下的话，所以整本圣经是神写下来的话，把他所有的心意最后是活的。那么好了，在以赛亚的时候，神对以赛亚说话，以赛亚是活的，然后摩西是活的，你看见吗？他们受圣灵的感动，然后呢神就对他们说，就像当初你面对面。那么你知道诗篇也是这样，诗篇神在大卫身上安排他的环境，有一天他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弟兄姊妹，那个灵是什么？是基督的灵。所以现在呢，你看见吗？因为大卫遇见了基督，然后他能够经历基督所经历，所以他从深处就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他不知不觉的就把基督发表出来，这就是诗篇二十二篇。然后诗篇二十三篇、二十四篇，然后诗篇四十六篇，一共诗篇一百五十篇，这是大卫的诗，这是诗篇。那么等于的箴言是如此，歌中之歌、歌雅歌也如此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当所罗门活在神面前的时候，他不止给了我们雅歌，他不止给了我们箴言，也给了我们传道书。那一面给我们智慧话，另一面给我们智慧屋，就是他圣殿，圣殿是他建的。那圣殿是从外院到圣所到至圣所，那么当在外院的时候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，因为在日光之下凡事都是虚空。然后慢慢地进到圣所，弟兄姊妹，有油的灯，圣灵有膏油照亮你，到了雅歌就不再是虚空的虚空，那是歌中之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些都是活的。为什么有雅歌，为什么有箴言，为什么有传道书？就是因为要解释什么叫至圣所，什么叫圣所，什么叫外院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亲近主的那条路需要借这三本书给我们。所以这些都是活的，明白吗？那你什么时候能活过来呢？你如果光守这些字句，光读那些字句，你读不懂了。有的人说，哦，这个什么，这个雅歌等于是情歌的大全，这是完全外行话。他们说这个情歌是从埃及借的，借的是完全外行话，外行人说外行话。弟兄姊妹，所以你明白吗？这个不是的，当初是活的，所以你才看见说里面是丰富的，你才看见说里面是透明的、透亮的。所以现在我们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现在到了我们手里，到了以色列手里好像两块石板，到了我们手里好像这本圣经一样。那现在有个危险，很多人就把十条诫当了律法全书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把自己绑起来，其实所以就绑的，后来以色列人等去问他有多少规条，他们是六百一十三条，如果没有错，一条十条还不够，一共六百一十三条。所以到了一个地步，他们喘不过气来。主耶稣说：“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。” 这些已经被613律法已经压垮了，我要叫他们的魂得着安息。律法是叫人得着安息的。你今天有安息吗？你把圣经把主的话都当着律法来遵守，当然没有安息啊。做的最清楚就是清教徒，清教徒是完完全全把旧约的东西完全把它一受的祭就归入主的名下，从犹太教就变成基督徒的了。所以你看你今天到改革中长老会去没有偶像，因为他们根本打碎偶像。你如果到日内瓦去的话，他们那个 St. Peter's Cathedral 根本是把所有的偶像挖了个坑就通通埋在那，你如果去那你还可以看到那个坑。但是很稀奇啊，你到他们礼拜堂什么都没有是不错，不过现在又不一样一点，现在慢慢又回头了。好，他们普通最重要就是在整个讲台的后面是条件，所以旧约跟新约是不分的。好，守安息日什么意思？安息日守主日啊，所以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主日什么工也不可以做，他们真的把它当成律法来遵守，就是这么来遵守的。所以如果大家你想想看，那个时候这个清教徒啊，他们明白圣经，他们有梦想有理想了、在英国国家国教底下，他们没有自由，不能够实现神所给他们看的。所以当然到了 Boston， 到了 Boston 一刚刚开始，他们当然就很好啊，现在一切都可以照着他们理想来做好了。那么很清，那么现在你就看见，那么这个好，大家到了礼拜堂去，那么是不是要，那么安息日什么样呢？就是你要守安息日。守安息日什么意思？就是什么工都不可以做，所以礼拜天呢什么工都不可以做。我记得我们刚刚在来美国，住在一个弟兄家里，早晨我们不大懂了，我那人就洗衣服，后来就被骂了一顿，他说怎么安息日守这个洗衣服，因为不可以做的。有的地方你的安息日你不可以下飞机，你下了飞机没有人接你的，因为守安息日嘛。所以你明白他们这个根本是犹太教的东西，现在大家把它全部变成基督徒的。好，要守安息日。那么好了，安息日那一天你，那么好，你如果今天你在 Boston 的话，那么他就是这样，因为好了，所有的公民我完全照着圣经的原则做，所以很简单，一个律法嘛，律法好，所以律法就来。所以你知道吗？这个美国很多律法就是根据旧约的律法来的。好，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三条，好，如果今天你不来做礼拜，可以吗？不可以。那当然他也不能太强迫了，是要罚钱的，你可以罚钱。那么还有呢，或者什么地方安放了安息日，还是要鞭打的。所以在礼拜堂的旁边 ，Boston 礼拜堂旁边就有一个刑，就有一个旧址和一个是监狱，不行的就关在监狱。那么其他就有一个像一个专门鞭打的地方，就这些人完全犯了这些律法。那么到了礼拜天，这个夫妇不可以太亲密，手牵手都不可以，这是犯安息日啊。所以那一天是什么工都不可以做。所以我不是给大家说过一个笑话吗？说是他们有一个漫画，那个漫画上面就告诉我们说，到了礼拜一，礼拜一就是礼拜天过了，安息日过了，然后呢看见有一只猫啊就被吊死在树上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犯了安息日，他礼拜天那天去抓老鼠，所以现在要把它挂起来。所以你知道说，现在你才晓得，不止以色列人守律法守得很幸福，613条，清教徒个个都守律法了，就是把可以这样做不可以这样，你的婚姻生活应该这样怎样怎样，细到一个地步，你要怎么牵手，从牵手做什么做什么，你看他都有一套律法的。结果呢就把这些都绑住了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这里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当时当这个加尔文当他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看见主的话是叫人得着释放的，所以这才有那个姊妹叫哈钦森。赫金森这位姊妹被主兴起来，她所看见的亮光其实呢就是这个 George Fox， 就是这个贵格会弟兄他们所看见的。所以你看见了，他看见了，今天很多人都已经被这些人捆绑了，字句是杀死人，只有灵能够叫人活过来。所以现在圣灵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虽然不错，有见证的房本，然后呢外面有见证的约柜，在外面有见证的会幕，然后呢这一帮人是见证的人都不错，但是问题就是今天神把的的确确神的话是写下来的话， 但写下来的话不是有个目的的，那个目的什么，等一等你就明白。所以这是一面，你第一个你知道神的话的背后是活的，是活的神对你活的人说话的，这一点一定要清楚。你看你读上面就非常非常清楚。所以现在你说第五章，从第五章以后你看见稀奇不稀奇，神把一开始第五章你去读好了，从第七节读起，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神，一直读到二十一节，哎，你把它和这个把它什么呢，和这个出埃及第十九章的话一对照，哎，几乎一个字都不差的，当然还有一点的 variation。 所以为什么有一点的变化呢，因为神的话是活的，虽然是很准确，虽然是写下来的话，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你和他跟十九章一比几乎是一样的，几乎是一样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些话是摩西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反复过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摩西代表一个很重要的原则，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宝会是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，他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的话。是谁叫我们想起的？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叫我们想起在法版上在圣经里面每句话，然后叫每一句话都活过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本来就是活的。所以再说一遍的话，圣经称它叫 Rhema。 所以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圣灵。所以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说一切的话，那个话在原文也是 Rhema， 不是 Logos。 Logos 神已经说过的话写下来的，圣经里面叫 Logos。但是呢，今天不要忘记，除了第四章还有第五章。意思就是说，现在摩西把神的话再说一遍，不过要记得，再说的话这一遍的对象是什么？是新人，新历代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时候再说一遍，结果就活过来了。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说这个话，不是字句的话，乃是圣灵把圣经里面的话再说一遍，圣灵摩西把石板上的话再说一遍，那弟兄姊妹就活过来了。所以这是生命记。生命记什么意思？生命记就告诉我们，从第四章到第五章有个转折。第四章讲历史，告诉我们说神怎么第一次说话，怎么样是活的话，然后把它写在写下来的，写下来的话，这是没有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说话那位就是道成肉身的道，从太初他就已经有了。所以完全是他，所以宇宙中有两个道嘛，一个是道成肉身，道是活的，就是神自己；一个是神写下来的话，就是石板上的话。好了，那现在问题就是，你如果把石板当成六法全书来遵守的话，你完全走了这个什么，完全走了这个新教徒的路，结果你就失去自由了，这不是神的本意。所以现在就是你明白了，当圣灵启示大卫的时候，他说话有个灵，那个灵是基督的灵，所以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。那这个时候呢，你读圣经要进入他的灵才活过来。所以圣灵把这个再说一遍，如果你光读他的话你还不懂，你要进入他里面的灵就可以了，明白吗？比方说我举个例子，像雅各，他听说他的儿子还活着，圣经说他心里冰凉。你如果没有经历，你不会懂的那句话。所以那句话你只有字句，需要圣灵怎么样，在你环境上安排再安排。到了有一天，主真的让你经历一个经历，等到你以为什么都死了，因为什么都不可能，没有可能。你想想看，约瑟死了多久了？约瑟被野兽撕碎多久了？他根本没有在想，他根本想都不想了。结果有一个声音说：“你的儿子还活着。”你就知道他心里不一样。所以一直等到他看见车辆来了，他才苏醒过来。所以现在你我就明白，你读圣经，你不能光读圣经，你要进到圣经的灵里面，
才行。
这就是圣灵的作者是，因为当圣灵在那里启示创世纪，他用几句话，心里冰凉，那只有，所以那个是圣灵给的那几句话。所以除非圣灵在你上坐坐坐坐的有一天，哎，真的你觉得等着一个消息来的时候，你说你会感觉到他所感觉，所以你就晓得雅各他经过了多少的波涛。起头是他的爱妻在路旁死了，难产死了，然后现在呢他的儿子，你知道他拉圾就剩两个，一个是约瑟，一个是便雅悯，结果约瑟被约瑟四岁多少年他的心结，他不会想的那个是他儿子还活着的。那不止如此，后来呢不过约瑟没有了，连便雅悯也没有了，你看见吗？所以那个灵什么，那个手是剥夺的手。我再说有的时候你无病呻吟，你可以讲一篇道都可以，但是无病呻吟，问题真的你有那个经历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能看见神在约瑟身上，在雅各身上的工作是何等。所以那个灵呢，只有当你在圣灵里面，圣灵叫你想起来，然后呢因为你有经历，你真的经历过了，那这个时候呢你把它释放出来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这是为什么亚伯拉以撒雅各那本书为什么感动那么多人？那本书不是无病呻吟，那本书讲那篇道的弟兄，写那本书的弟兄，他真的许多地方他经历的是你不知道的。所以我们知道从一个头脑传递到另一个头脑，就其实很容易，你只要聪明一点就好了，经历这东西就是不一样。所以现在你就看见说，从第五章开始，摩西好像代表圣灵，其实摩西在这里所在的地位呢是预表基督的地位，因为他有一个更大的先知嘛，就是说我们主来说，所以代表基督在圣灵里面对我们再说一遍。不过现在什么？对我们新的人再说一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神的话就变成人，就活过来了。活过来什么意思？就是说的我们就好像恢复他本来的面目，他本来就这样，就是活的。那么现在你写在圣经里面，有的人因为我们这个人是律法的，我们这个人是法匠，明白？有的人根本就是法匠。好了，结果我们就完全被陷在里面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你本来圣叫我们自由的，现在反而叫我们受了约束了。所以感谢主，圣灵要释放了。圣灵在哪里，哪里就得着自由。所以感谢主，现在你明白了。等神当初启示的过程是活的神对活的人说话，然后呢把它写在这本书。活的神就造成肉身的危险，就是造成肉身的主，我们就是那个蒙恩的人。好了，然后呢把它写下来，所以背后一定有个灵的，那个灵就是当初启示末世圣经的那个灵。那么所以你要明白圣经，谁有资格明白神？只有圣灵能够解释，只有圣灵把这些话再说一遍。哎，你说我懂了，懂了是不是你头脑清楚了？不是，懂了，因为当初圣灵就这么启示的。你现在回到那个灵，你当然才懂嘛。你说每个字我都懂，没有用的，你还是不懂。你光懂字句，字句是杀的人，只有灵才是教人。所以这就是读圣经的秘诀，这个就是我们。所以我们要记得，在新约神的话有两个字，一个叫做 Logos， 一个叫做 Rhema。 Logos 呢是神第一次说过的话，好像法版一样，现在已经放在神创立的启示的确是神所说的话，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。但是感谢主，今天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不要忘记圣灵说话都不随便说话。有的人说哦，我有感觉圣灵给我看见这个，这个圣灵怎么给你看见的？神的说话到了启示都全部说完了，他不再说了，所以不可能听圣经之外还有别的话，你不要相信那个。所以那些话你千万不要相信。那么怎么办呢？圣灵难道今天不说话？说话，圣灵说话都是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，所有的话都在这里面，任何的话在这个外面就是异端，很清楚的。所以今天还有没有预言呢？圣经告诉我们，在这预言再加一点减少一点，你看不得了，神的手要临到他了。 所以我问弟兄姊妹，你今天能相信在圣经之外还有预言吗？当然神的预言已经说完了。所以不要有的人说啊、哦，我知道这是怎样，有的人我知道，有的人有嘛，他们现这 就是现在有一般弟兄姊妹，就是他这个，然后告诉你说，哎，你将来怎样，有的人就被吓倒了嘛，然后最后呢怎样，但是你不要忘记，圣经里所有的预言已经说完了，你不可以再加一点，不可以再减一点嘛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圣灵怎么说话呢？就好像两块法板，这两块法板嘛，这边是四条，那边是五六条，这边是关于神的，那边关于人，是两个法板嘛。现在你能加一点减一点，你不能加一点不能减一点，你上面明明写不可以加也不可以减嘛，你就去读生命记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问题就是，那么你说这样的话，那么神还说话吗？神当然说话，神就把经，因为圣灵经住在我们里面，就叫我们想起主的话，然后呢同样一句话，哎，结果浮起来了弟兄姊妹，然后就变成我们的生命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。弟兄姊妹，你普通读这句话，你是背读多少遍？神说了，你觉得这段很一般。但有一天，神爱世人，结果神告诉你，神爱你，甚至把他独生子赐给你，叫一切信他的不知渺，反得永生。所以等到圣灵把那句话再对你说的时候，你就会征服了，你就被爱融化了。这叫什么？这叫做 Rhema， 叫做活第二遍的话。因为当初这些话就是活的，所以现在明白吗？圣灵来了，摩西还活到现在，他是代表基督，然后在圣灵里面把这些话对我们再说一遍，那就生命经第五章了吧。但是第五章是不是叫我们死呢？不是，反而叫我们这个人活过来。所以现在大家明白，就是说 Logos 乃是神已经说过的话，所以圣经讲以赛亚的话，那个话在原文是 Logos， 希腊文是 Logos， 但是呢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那个话是什么？原文是生命的话，是活过来的话。还有呢，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一切的话。有一个弟兄他胃癌的时候，他是到了这个手术台，主对他说一句话，他知道他从手术台出来以后他没有胃了。有人告诉我们他不止胃没有，后来他是从喉咙一直到下面几乎是一条通啊。这个在台湾有什么五条通六条通，就叫什么像好多巷子，他真的是一条通啊。但是呢，你每次见到他笑嘻嘻的。他从那一天手术以后又活了16年，到台北去，大家都喜欢到故宫去看，故宫去看博物馆，但是你到台北最好看的不是故宫博物馆，是看这位弟兄。你看他笑嘻嘻，他讲了癌症好像在别讲别人的事情一样。那么你问他，你说你没有胃怎么过日子，他的主已经答应他了，他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口里说出一切的话，他能活16年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神迹是什么？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今天我们需要什么？是活的话。那我还记得这位弟兄和他同样的一位，另外一位弟兄是交大毕业，头脑聪明的孩子，后来也在省政府里面做了很高的位置。两个同时得病，他稀奇，因为这位弟兄有主的话，活了16年。另外一个弟兄，你知道，因为知道太多了，太紧张了，没有多久他就走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主的话是有能力的。那很可惜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大家不明白主的话。所以要记得，你光明白圣经，你可以明白，你可以读神学、圣经学，但是够不够？不够。乃是这个是让圣灵有根基，可以对你说话。你熟的话越熟越丰富，圣灵对你说话的机会就越丰富。我不是说过吗？从前有人读圣经的时候，就是威斯利·约翰怎么说？和这个什么，和这个他的弟弟也这样啊，查理·威斯利，他们有一次有人就请他，不是 George Whitfield， 他到美国来了嘛，来了，结果呢，他没有想到他在这个有一个地方就布里斯托 Bristol 就点起了一把火，好多矿工得救，他得救的时候啊，他们讲道的时候啊，你看他们都是矿坑里面出来，所以满脸都是黑的，就是没会熏的，都是黑脸。他们受感动的时候，那个眼泪流过他们脸，变成大花脸。所以 那个时候他赶快就送个消息说你们赶快来，因为他要走了。那么好了，那么这两位弟兄怎么办呢？他们要明白神的旨意，所以你知道那个时候他们明白神就不见得比我们高明多少，所以怎么办呢？他们就把圣经合起来，然后呢正张开，然后手一挺，哎，他就这样才明白神的旨意。结果、啊、他们一碰的翻了几次都有个死字，他们说这个当然不是神的旨意，所以他不敢去啊。但是后来呢，最后他们服下来，他就那个祷告就是像谁的祷告一样，就像这个就像路德的祷告一样，我要死就死了吧。所以后来呢，我们叫威斯利约翰就果然去了普林斯顿，那么整个美英国大复兴从那里开始的，那发源的从那里开始的。所以你知道很多人读圣经以为明白神的旨意就这样可以明白，其实不是的，乃是像保罗说的，你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你的心里。大卫也说，我把你的话藏在你，少年用什么来接近他的行为呢？弟兄姊妹，所以最要紧的，你从小让你的孩子们要把这话存在他们心里。如果神的话存在他们心里就好办了，少年怎么说？免得我得罪你。所以只有那话藏在他心里，他才不会得罪神。否则你不要说这是我的儿子，一定不会犯的，没有这个事，这是你的幻想。我们都是罪人，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我们知道说，哦，感谢主，只有主的话丰丰富藏在我的心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走在路上，你睡在床上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因为这本书在你里面，所以呢，他随时随地，有时候圣灵就叫你想起那句话，就过来了。你把那不能赦免的，你赦免了。我不是说过吗？我做过见证吗？有一次我受了伤很重，在学大学里面。好了，我就那天实在翻来覆去不能睡觉，我就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明天我还请一天假。基督是不可以报复的，但是呢，这一次我受不了了。他呢，如果讲一句话叫我一个晚上睡不着，我要讲一句话叫他一个礼拜睡不着。”但是这样你要就一定要这个请假才行，你做基督不能这样做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真的挣扎。但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老早就把主的话藏在心里，所以那个时候忽然有一句话说，有人用枪砸他的额旁，流出血和血来，就这句话。我本来是这个气球长得不知道有多大，一个针一刺全部就小了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知道啊，为什么圣灵说寒露不可到日落啊？就在太阳下山以前呢，你本来一肚子都是气啊，结果然后一戳就破了。你今天清理一次，明天再清理一次，就不大血压不大容易高起来，就是因为你今天气，明天气，今天受逼迫，你是不是？你觉得你全世界最悲、最悲哀的人，你的故事都是最悲壮的故事。那当然，你越可怜自己，那你的气越来越大，所以血压当然就高起来了。当然血压高起来有很多其他的原因，但是要记得基督起码有一件事，就是每天你看你要戳破一次，最多最多主日要戳破一次吧。你再和弟兄姊妹过不去，你到时候你只要和他一同喝杯，一同吃这个饼，那么很清楚，你在主面前一定要饶恕他，因为你在祭坛上想起有弟兄向你怀怨，不是你得罪他，向你怀怨呢，你都要什么，都要赦免他，都要饶恕他，很清楚的。所以这样的话，你看看怎么会有错？怎么会有呢？你丈夫再怎么对妻子，妻子什么罪得不着，一天就完了嘛，就过去了。那只有你坐飞机的时候日子比较长，你可以气长一点，平常气最多就那么多嘛。所以你知道主是，所以清楚的很。要紧在哪里？就是说主的话能叫我们活过来。那么因此这个慢慢慢慢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。所以弟兄姊妹一样的，许多人我们没有力量，对不对？害怕，有一个小姊妹很害怕，她晚上睡觉，她一定要把圣经放在她的枕头底下。那么别人唱诗歌都是我站在应许上面，她是睡在应许上面，因为圣经是神的话，是 logos 没有错。哎，结果有一天，她读圣经，慢慢慢就开了眼睛，有一句话说不要怕，然后她忽然想说，哎，圣经里面到底有多少个不要怕呢？所以当然她就去找找看。结果照圣经里面去找，这个不要怕一共有多少次呢？有365次啊！他忽然醒过来，如果一天一年365天的话，那么就表示每一天主都对我说不要怕，那我为什么还害怕呢？所以从那天开始，他就把他的这个圣经呢从枕头底下就拿下来，他睡得很好， 为什么？因为他说每一天主都就告诉他说不要怕，所以你看那句话是活的话。那你说这是个小姊妹，对不对？刚刚得救完，那么战场老兵，在这个在福音战场的老兵，那么他们又怎样？有一次，江弟兄到了这个上海，就见到王明道弟兄。那王明道弟兄大家都知道，的的确实他多少年，他的的确是圣徒中间心目中的树林的英雄。为什么？在抗日的时候，你看他非常的坚定，其实大家都向他看齐啊。那么后来经过一些苦难的时候也是一样啊。那么大家就也是一样的，但是后来你知道这苦难实在太大，大的一个地步他都不能是力不能胜，结果他失败了，那是当着大家的面都知道他失败了嘛，所以后来他就后悔了，所以他听说他常常在公鸡的画的面前懊悔啊，他觉得他自己就是啊，所以他觉得他一直觉得过不去。所以后来呢，他是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，他说：“你们从前说我王明道有那么好，我没有那么好；现在你们说王明道有那么坏，我没有那么坏。现在他知道，现在主让他看见，他自己本来爱主的人就是这样，没有完全，没有那么坏，也没有那么好。许多的是你把他宣扬了变得那么好，你把他宣扬了变得那么坏，其实不是。”然后在这种情形底下，那江丽就问他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请你告诉我，你在这么多年里面，你学了一些功课，你能不能很简单告诉我，你学了什么功课？”他说：“只有三个字，不要怕。”对那个小子们来讲，不要怕；对这个沙场的老将来说，凭他自己征战，他得胜过，但什么时候？他只要依靠他自己，他就软弱，像所有的软弱，像所有的人一样。所以有一首诗歌说：“意志薄弱，能力软弱。我心稍微高扬一点，我就靠近跌倒的尾地。”这是个认识主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就能明白，当一个老将为着主的缘故。当他经过许多经历的时候，他能说不要怕。所以那句话不光是 Locus， 那句话能够刚强我们的弟兄，不管在什么样环境底下都能蒙住的保守。所以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说一切的话。当主对你说话的时候，你这边一定活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有何等的环境，让主来安慰你，眼泪没有用，懊悔也没有用，悲伤也没有用。George Whitefield 说，有的时候我们眼泪都需要求助用宝血来接近，因为太多的眼泪是自怜的眼泪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只要有主的话，你得到安慰；只要有主的话，你就能够起来。只要有主的话，这是众人这万人倒在你右边，千人倒左边，你还能够蒙主的保守。只要有主的话，就是天堂。只要有主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再辛苦流泪也不酸痛。所以这个就是主的话，叫我们能够再世存活，学习敬畏神。而且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学了，我们教训我们的子孙也能这样的过日子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，当圣灵要从第五章开始告诉我们什么是见证，那么要请记得，要警告我们，你不要把这些话当作石板上的话而已，好像因为在石板上，所以怎么样呢，就不够活了。所以圣灵告诉我们，圣灵来的时候是把神的话写在我们的心板上，石板上好像什么都是死的，心板上就是活过来了。那感谢主，圣灵活在我们的心中，活在我们的生命里，就把那个在石板上或者心板上的话，圣经里的话，对我们再说一遍。那弟兄姊妹， 神的话就活过来了。所以这就是整本的生命经，整本的生命就是神再说一次，再说的话就是生命经在我们里面说实话。我想这些话应该能够是个很重要的引言。那么礼拜六呢，大家来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稍微细一点，那么我们也只能大纲了，因为我们目的是要弟兄姊妹自己回去读圣经嘛。啊，这个咬甘蔗最好不要别人替你咬，也别人咬了你剩下没有什么好，你自己咬，要甘蔗自己咬，你越咬越水越多，越咬越甘甜。读主的话也是如此，所以我们的目的呢是希望帮助弟兄姊妹，你们回去读生命记，不管你自己读也好，教导别人也好，你起码知道到底圣经讲什么。但是从第五章开始呢，你会觉得哎，一部分是法度，一部分是律例，一种典章，很多地方好像一个规条，好像一个规条一个规条，你慢慢就忘记了神话里的性质。那其实呢，不要忘记这些话是对活的人，活的人就是新人，旧的人已经与基督同定时了，已经倒闭在旷野了，已经没有了，所以现在说话的人乃是新人。而且呢，这些新人是做什么，在一个月他们脚就踩在迦南美地了。所以现在不是告诉你守这些律法，说听主的话怎么样经过大而回的旷野，那是一件事，现在不是，现在主是把你放在流奶鱼蜜之地。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怎么样能够彰显基督的风度，就是那么多，你动不动就发脾气，好了，你说我是显圣，就是那么多吗？这个不是迦南美地，迦南美地是有的多，迦南美地是你可以转过第二个人，走第二个路，给第二个衣服啊，这叫做基督赤福德的风度。现在你做见证吗？什么见证？那个见证就是丰富的见证，明白吗？这个所有告诉我们说你今天是在迦南地，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生命记前面所讲的见证，后来讲的律例，后来讲的典章。我想读愿意的话，这个礼拜天，这个礼拜六呢，我们用五个钟头的时间，我们希望能够更细一点。那当然有的弟兄姊妹很忙了，他们也许礼拜六不能来，到礼拜三再接下去的时候，那么起码没有断掉，因为那个细的地方我们大概点了一下，那么主要的主干应该还是在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一次到月底的时候，我们自然就可以把生命记大概介绍完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，低头一些进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实在是说话的主。虽然我们无心的来到你的面前，你有意的对我们说话，但是今天的话不让我们随意的过去，让我们明白你，我们是靠着你的话而活的。我们这样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，这样祷告，是靠着耶稣基督可爱。